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韩国顶住中国的压力，5年来首次参加美日反导弹演习；
俄罗斯高官传出要秘密求和，乌克兰消息人士说不足为奇；
美国敦促中国不要对美国议员对台湾的和平访问反应过度；
美国管制 EDA 出口，中国芯片价格暴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和美国军方今天起实施为期4天的危机管理演习，为22号起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做预言。这次演习设定为朝鲜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状况，朝鲜是否可能就此采取反击行动受到关注。美国、韩国和日本最近才刚刚完成了一次弹道导弹防御演习。五角大楼15号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从8月8号到14号，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力量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导弹射击场，参加一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寻和追踪演习，并依据3方信息共享协定分享了相关数据。五角大楼说，在今年6月11号，3国外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后，3国海军举行这次演习，证明了美日韩都致力于3方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挑战。3国高级官员今年多次发表共同声明，除了表达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之外，也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遵循国际法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立法院成员会晤之际，中共军方周一在台湾的澎湖列岛附近开展了更多的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昨天在记者会上说，几十年来国会成员都曾经去过台湾，他们还会继续这么做。几十年来美国清楚地表示，美方1979年决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未来将由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而这也是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普赖斯强调，国会成员访问台湾完全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中共正在挑战现状，试图侵蚀现状。普赖斯说，中共完全反应过度，我们对中共的挑衅的反应一直是克制的，是负责任的。白宫上周五说，拜登总统指示里根号航空母舰在那个地区停留更长时间，他还宣布将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台湾。
尽管印度和中国对中共的动作表示关切，一艘中国测量船今天开进斯里兰卡南部由中国运营的港口赫班托达。这艘船原定上周抵达，在印度反对之后，斯里兰卡要求北京延后靠港。印度和西方同样担心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活动，但经过激烈谈判之后，斯里兰卡13号态度大转弯，宣布远望5号已经获准在赫班托达停靠6天。远望5号抵达的前一天，印度才赠送斯里兰卡一架多尼尔228侦察机，以加强斯里兰卡的海上侦察能力。斯里兰卡支付一家中国企业14亿美元来兴建赫班托达港，并以11.2亿美元的代价把港口租给中国99年。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远望五号除了可用来进行太空和卫星追踪，还具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特定用途。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这是一艘有双重用途的间谍船。
最近除了欧洲多地传出干旱，中国华中地区也陷入严重的旱灾。持续高温干旱的情况下，包括安徽、湖南、贵州、重庆等省市都报告出现江河断流的情况。武汉长江水位创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低，长江出现罕见的汛期反枯状况。长江流域中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六省市耕地受旱面积967万亩，有83万人因为旱灾供水受到影响。然而在地球的另一边，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北部近日暴雨成灾，河水泛滥，加上缺乏基础排水设施，导致大片土地遭洪水淹没。尼日利亚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尤瑟夫14号说，这场洪水已经夺走了至少50条人命， 州内有几千栋房屋损毁。近期同样遭受暴雨的还有阿富汗。阿富汗官员15号说，豪雨引发的暴洪在阿富汗东部夺走至少29人的生命，并摧毁多间民宅，巴万省也有大约100人下落不明。
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15号首次揭露计划中的俄国新太空站的实体模型。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因为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遭到西方制裁，部分克里姆林宫强硬派认为当前和西方的关系处于历史新低。莫斯科正急于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打算走自己的路，或者跟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合作。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15号在莫斯科郊区的 ARMY2022 军工业展览上端出计划建造的太空站模型。上个月获得俄国总统普京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的波瑞索夫说，俄国将在2024年之后退出国际太空站，目前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轨道站。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新太空站将为俄国太空人提供比在国际太空站更广阔的地球视野，以进行监测。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的前署长，以对西方发表强硬言论闻名的罗戈辛说，如果有必要，新太空站也可用于军事。
全球商务旅行协会15号发布的产业预测指出，商务旅行要到2026年才会重返疫情前的水准，这比先前预估的晚了18个月。商务旅行支出2021年稍微回温 5.5%， 来到6970亿美元，其中以北美复苏居首。全球商务旅行协会说，复苏遇到一些阻力，但全球商务旅行已经逐渐好转，渴望从2020年低点的6610亿美元到2026年达到1兆4700亿美元。全球商务旅行协会执行长纽方说，冲击全球很多行业的因素预计也会在2025年前持续影响全球商务旅行的复苏。这家协会说，商务旅行的复苏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因 Omicron 变种病毒中断，但随着 COVID-19 病例减少，已经开始回温。商务旅行全面复苏的主要障碍包括能源价格高昂、劳工短缺、中国持续封城抗疫、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区域影响等，环境永续的考量也影响了旅行需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管制 EDA 出口，中国芯片价格暴跌，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特拉华州法庭的法官15号下令让推特把一名前高管的文件交给马斯克，这名高管是统计推特虚假账户的关键人物。法庭的命令显示，法官要求推特提供来自前消费品总经理贝克普尔的评估文件等。今年4月推特同意收购案后，贝克普尔离开了公司。马斯克一方认为贝克普尔深度参与垃圾账户的决策事务。马斯克还要求接触另外21名掌握相关信息的个人，但法官拒绝了马斯克的请求。上周马斯克的律师团队写信给法官，要求法官命令推特把相关人员的名单交出来，这样可以方便马斯克一方质询。马斯克认为推特提供的虚假账户数据有误，因此取消交易。
周一，游戏软件平台 Unity Software 董事会一致拒绝了游戏软件公司 AppLovin 175.4 亿美元的收购提议。Unity 表示将继续执行之前所宣布的收购移动应用货币化软件公司 ironSource 的交易。Unity 是创建和操作交互式实时 3D 内容方面的游戏软件平台，总部位于加州的旧金山，有5000多名员工，于2020年在美国公开上市。上周 AppLovin 向 Unity 发出收购邀约，提议以 175.4 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收购 Unity。 交易完成后， Unity 将持有新公司流通股的 55%， 代表 49% 的投票权。 Unity 董事会评估了收购邀约，在昨天拒绝了 AppLovin 的提议。 Unity 说 AppLovin 的提议不符合公司股东的最佳利益，而且这项提议还将阻止 Unity 将来接到一个更优越的报价。
苹果公司昨天把9月5号设定为员工每周至少线下办公三天的截止日期。苹果已经在周一把新的复工计划通知了员工。这项最新政策将首先在硅谷执行，之后推广到其他地区。从去年6月，苹果一直在努力推动回办公室办公，每周三天的线下复工政策也是在那时宣布的。除此之外，苹果也一直在针对疫情进行其他调整。几周前，苹果公司刚刚取消了在办公室的公共区域佩戴口罩的强制政策。几个月前，苹果还取消了在个人工位上佩戴口罩的要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有克里姆林宫重量级官员在普京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接触西方国家，争取为战争画下句点，而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持续引起欧洲多国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担忧。美国和欧盟等42个国家近日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俄军立刻从核电厂撤离，并让电厂的专业人员立即进行检查。请听报道。
据英国媒体《镜报》本周报道，西方国家情报圈正流传一份报告，指克里姆林宫内部一位高阶官员曾秘密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西方外交官员，暗示有意谈判，希望完结与乌克兰的战争。消息人士表示，该名官员是普京政权的支柱，并称克里姆林宫内部已经陷入恐慌，极度希望战争终结。而西方情报机构据称正严正看待这份外泄的情势报告。不过乌克兰外交消息人士则强调，俄国政府高官试图秘密接触西方国家很正常，并不足以为奇。报道说，与普京关系密切的高官对西方严厉制裁和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感到震惊，他们担心越来越令人担忧的风险不断升高，例如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战斗。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的安全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国际原子能总署近日表示，核电厂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已经出现，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刻，并呼吁国际专家立即对电厂设施进行检查。一份欧盟网站上公开的联合声明表示，美国、欧盟等42个国家正公开呼吁俄罗斯立即从扎波罗热核电厂撤出军队和其他未经授权的人员，并让运营商和乌克兰政府能够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恢复其主权责任，让合法的运营人员在不受外界干扰、威胁或不可接受的恶劣工作条件下履行工作职责。声明表示，这些要求也是为了让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专家在乌克兰专业人员的安全操作下及时检查核电厂设施。声明表示，他们完全无法接受在核电厂设施部署军事人员和武器，并指出这完全无视国际原子能总署所有成员国共同遵守承诺的安全原则。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商务部上周宣布，对芯片制造中所必需的 EDA 软件等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相关禁令15号生效，重击中国的 IC 设计产业。中共官媒央视15号报道，芯片价格正经历雪崩式的下跌。请听报道。
美国近期连续出拳重锤中国半导体产业，先是芯片法拍板定案，接着将金刚石、氧化镓两种半导体材料用于全栅厂效应晶体管结构的半导体 EDA 软件，用于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压力增益燃烧技术加入到商业管制清单，对其出口进行管制，限制对中国出口用于3纳米以下先进芯片设计的 EDA 软件，重击中国 IC 设计产业。中共官媒央视财经8月15号报道称，前两年受疫情影响，芯片行业供应链被打乱，芯片价格暴涨，如今芯片市场出现降价。报道并称，今年以来消费电子类控制芯片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从百元高位跌至两位数。就在中共央视报道部分芯片价格大跌之际，美国一项新禁令15号正式生效。 美国商务部8月12号宣布，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对设计全栅场效应晶体管结构集成电路所必需的 EDA 软件等技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是整个芯片产业的最上游。目前，大多数中国芯片设计企业使用进口 EDA 软件。在全球市场上，新思科技、坑腾电子、西门子占据了 78% 的 EDA 市场份额。在中国市场，这三家美企占据了 95% 以上的软件销量。据德国之声报道，早在这条新规发布之前，就有业内人士指出，鉴于 EDA 软件在设计先进芯片方面的至关重要作用，美国政府若限制 EDA 软件出口，就能有效拖后中共先进芯片研发。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盟部队周一在美国驻叙利亚的阿特坦夫军事基地附近击退了多架无人机的袭击。这次未遂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损失。请听报道。
旨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全球联盟军事力量联合特遣部队坚决行动在所发布的新闻稿中说，美国领导的联军击退了几乎所有袭击阿特坦夫军事基地附近的无人机，但只有一架例外。有一架来袭的无人机在美国支持的反 ISIS 叙利亚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部队所驻扎的一个大院内被引爆，但没有导致任何伤亡或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乔·布奇诺上校在新闻稿中说，联军成功对付了一架逼近的无人机，并阻止了他的袭击。新闻稿还补充说，试图实施攻击的其他无人机也都没有成功。联合特遣部队没有具体指出谁应对这次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然而，该地区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经常将驻叙利亚和驻伊拉克的美军作为目标。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官约翰·布伦南少将表示，这种攻击使无辜的叙利亚平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并破坏了我们的伙伴部队为持久击败 ISIS 所做的重大努力。联军保留自卫的权利，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我们的部队。美国目前在叙利亚保持着大约900名官兵的兵力，主要驻扎在坦夫军事基地和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地区。该基地位于叙利亚与约旦边境附近的一个约20平方英里的非冲突区内。该非冲突区由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共同划定，以防止双方意外接触。近年来，在该地区发生了美军与 ISIS 之间的激烈战斗。ISIS 在该地区有一个立足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又一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中共再次实施实战军演。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爆发灾难将威胁整个欧洲；
又一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中共再次实施实战军演；
新任联合国特使首次访问缅甸，将和军政府领导人会面；
川普表示，现在整个国家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缅甸前文人领袖昂山素季15号遭到法院以贪腐为由增加刑期。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15号谴责缅甸法院以贪腐为由不公正地判处昂山素季6年徒刑，并呼吁立即释放他。新任联合国缅甸特使海泽16号也启程首次前往缅甸访问。联合国15号发表声明说，海泽将着重处理持续恶化的局势， 眼下的问题及其他任务范围内的优先事务，但声明中并没有详述海泽是否将和军政府领导人会面，或者要求探视昂山素季。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明通告诉亲军方媒体，海泽预定17号抵达，并同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部会首长会面，同时强调他并没有要求见昂山素季。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去年2月的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本人也遭到拘禁至今，缅甸短暂的民主时期也就此结束。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今天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上任后的首次通话，强烈谴责中共军方8月4号发射弹道导弹，并再次确认日美两国紧密合作应对本地区的任何事态。中共军队4号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发射的弹道导弹有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会谈中，滨田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双方也再次确认将紧密合作应对本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态。另就朝鲜局势，两人也对日美韩三国防卫合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会谈中，滨田也提到日本预定年底完成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项文件。滨田说，希望通过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奥斯汀对此表示欢迎，并确认将就双方的战略进行配合调整。滨田在会谈后对媒体说，两人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他希望加强日美同盟的核阻力和应对能力，并在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方面加强合作。
俄罗斯政府15号说，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电话商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局势。这座核电厂目前在莫斯科当局的控制下，近来屡次遭到炮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如果发生灾难，将威胁整个欧洲。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新制裁，不要屈服于核讹诈。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军事战斗引起各界担忧，可能发生核灾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8月11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项问题。乌克兰曾经指控俄罗斯把这座核电厂作为基地发动攻击，并用来存放武器。美国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当代爆发一场全面性的核战，恐怕导致50亿人死亡，死于核尘埃遮蔽日光所引发饥荒的人数会远多于核爆罹难人数。
影音平台抖音在它的中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持续警告抖音平台恐怕威胁国家安全，受到的审查也越来越多。虽然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否认会把数据资料交给中共政府，但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近期调查字节跳动几百名员工在求职社交平台领英上的履历资料，11号公布调查结果，发现字节跳动至少有300名员工过去曾经在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工作过，其中有15人更是同时受雇于中共官媒和字节跳动，显示字节跳动跟中共宣传部门存在密切的联系。福布斯指出，近年来人们在抖音上花费的时间比其他平台都还多，抖音甚至被称为美国文化推动的一大助力。但这项调查结果引发进一步担忧，就是中共可能会利用抖音在美国的广泛影响力达成自己的目的。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筛检 COVID-19 呈阳性，目前症状轻微，未来5天将依规定隔离，但仍会以视频方式照常办公。奥斯汀今年1月初也曾确诊，这次是他第二次染疫。同一天也传出美国辉瑞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博尔拉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博尔拉周一说自己症状非常轻微，已经开始服用辉瑞的抗病毒药丸帕克斯洛维德。博尔拉接种过4剂辉瑞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 COVID-19 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资料，自从辉瑞的两剂型疫苗一年多前上市以来，全美已经有超过 1.28 亿人完全接种，还有近6100万人接种了第三剂。辉瑞和莫德纳正在针对新的病毒变种提供更新的疫苗，供民众秋天接种。
根据新的研究报告，到了2053年，美 美国有一大片地区预计将出现极度温暖天气，也就是所谓的极端高温带。法新社报道，非营利组织第一阶基金会进行的研究，使用由公开和第三方数据建立，并且经同行审查的模型，针对30平方米的超局部地区评估热度风险。研究得出的关键结果是，超过美国国家气象局最高级别极度危险门槛的高温，相当于超过摄氏 51.67 度，预计将在2023年影响810万人，到了2053年将扩大影响1亿700万人。研究人员预测，当地温度预料将出现最大转变的是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戴德郡，当地目前每年有7天的气温飙升到摄氏 39.44 度，预料到了2053年，气温达到摄氏 39.44 度的日子将增加到34天。报告警告，气温升高可能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将让能源网络变得吃紧，引发更频繁而且持续时间更久的限电事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又一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中共再次实施实战军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任天堂位于日本京都的总公司开发大楼15号经传发生火灾。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调查的消防人员说，起火原因很可能是正在充电中的某个设备起火，才导致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的一些物品被烧毁。所幸这起火灾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不过媒体报道，据传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毁的物品里，有一款正在开发中的电玩游戏的母片和副本，是任天堂历史最悠久的游戏系列之一的皮克敏4新作，估计会影响上市日期。不过这项消息还没有获得任天堂的证实，任天堂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开火灾的具体损失等细节。
韩国现代汽车集团近日在官网宣布，他们将在美国成立一家新的 AI 研发机构，这家机构将命名为波士顿动力 AI 研究所，将由现代汽车控股的波士顿动力的创始人领导。现代汽车在官网上说， AI 研究所将致力于解决先进机器人创新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机器学习和工程领域的精英人才将为机器人开发技术，以提高机器人的能力及用途。现代汽车和波士顿动力初始将投入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新成立的研究所将在认知人工智能、运动人工智能和硬件设计等方面投入资源。他们也计划同大学和企业的实验室进行合作。
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美国药厂莫德纳 COVID-19 二价疫苗上市的国家。未来这款最新疫苗将可作为成人疫苗追加剂。路透社报道，英国药物和保健产品管理局说，这项决定的根据来自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追加剂可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以对抗2020年原始病毒以及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1。虽然现有疫苗仍然能有效地预防住院和死亡，但随着病毒不断进化，疫苗的有效性正受到打击。英国药物和保健产品管理局说，这款升级版的疫苗可以对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产生良好的免疫反应。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8月14号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共军方15号在台海进行了更多的军事演习，西方无惧中共恐吓，还有更多的西方政治家准备访问台湾，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基率领的五位美国议员访台，代表团于8月15号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双方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全球供应链、气候变迁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议题。中共东部战区15号表示，已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个军兵种联合实战演习，自称这是针对美台继续玩弄政治把戏的震慑。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中共不满，中共军方在佩洛西离开后在台湾周边进行多日的海空军演及实弹射击训练，之后仍不时派遣军机骚扰台湾周边空域。台湾国防部表示，周一有15架中共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台湾谴责中共的新演习并将冷静面对。针对中共对台的军事恐吓，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预告，美国近期将穿越台海，也会强化和台湾的经贸关系，推动美台间新的贸易谈判路线图。台湾总统蔡英文15号表示，中共的军演极大地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在视频片段中说，我们不但和国际各方盟友密切合作，严密掌控周边所有军事动态，也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现状的决心。参议员马基表示，美国有道德义务尽一切努力防止不必要的冲突。台湾在充满挑战的时期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克制与谨慎。纽约时报报道，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说，马基率领的这次访问显然是几个月前计划好的。葛莱仪说，许多国会议员想访问台湾以表明美国的支持，预计另一个国会小组将在月底前访问台湾。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川普在海湖庄园突袭事件后首次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目前这个国家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从来没有像这样使用执法手段闯入美国前总统的房子，整个国家愤慨无比，这种情况除非是国家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请听报道。
周一上午，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的独家采访时表示，人们对于这些年针对我的所有骗局，以及现在这个新的多年来的骗局和猎物，以及民众产生如此巨大的愤怒，我从来没有见过。川普说，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异常的时刻，因为从来没有像这样国家使用执法手段闯入美国前总统房子的时候，整个国家愤慨无比，是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除非是国家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表示，如果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我和我的人肯定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他也已让他的代表联系司法部向其提供帮助，但他告诉福克斯新闻，他的团队还没有听到司法部是否会接受他的帮助的回应。川普在反思多年来虚假的猎巫和虚假的俄罗斯计划和骗局，那些长期制造这种情况的人却没事，他们毫发无伤。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慨。他说，这个国家必须要降温，如果不如此，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并且补充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支持另一个骗局。上周一， FBI 专员对川普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私人住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击搜查，查获的机密档案中包含了一些标记为绝密的档案。川普对此也已提出异议，表示这些档案先前都已解密。在突击搜查后的几天里，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还向执法、司法和政府人员发布公告，称要警惕对联调局的暴力威胁正在增加。其中一个特别威胁要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前放置所谓的脏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